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近频繁发生的中国游客因飞机晚点大闹外国机场、唱国歌、呼唤祖国的新闻，令外国人错愕费解，也让许多中国人面上无光，开始重新审视爱国和民族自豪感这类话题。网上言论痛斥这些爱国巨婴，称过度维权和媒体过度报道是病。官方媒体也接连发文反思这种庸俗民族主义，指出呢，在和平环境下，中国游客在外国机场遭遇一点意外，风险完全可控，不要动不动在海外自导自演《战狼》的续集。不过，在愤怒和鄙夷之余呢，人们也在反思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内低眉顺眼，到了国外就有了暴发户一样的自豪感呢？庸俗民族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它与媒体向来倡导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正能量之间又有什么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马里兰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旅美学者、时政评论人秦伟平先生。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资深传媒人士、独立时评人朱欣欣先生。朱先生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几天之内一连三次分别在日本、斯里兰卡和伊朗，中国的游客在海外团结维权的故事震惊了海内外。中国国内舆论反应两极，有人欢呼祖国强大，人民也受益，可是也有人痛斥这些人无知丢人现眼。那么首先我来请教河北的朱欣欣先生，您怎么看这些人这些事儿呢？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选得很好，有很大的这个讨论空间。我认为啊，首先我们要把这类事件呢、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去来这个考察。无论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啊，他的这个大家对他有什么这些事件有什么看法，我们呢要首先来通过这个从历史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来看呢，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再一次证明我们中国啊要走向世界啊需要经过一个无法跨越的这么一个过渡的阶段啊。大家想一下啊，这个我们中国在近代以来啊，经过这个尤其明朝啊，这个闭关锁国呀，这个对外开放哈、到清末的时候对外开放，仅仅只有100多年啊。尤其是呢，这个1949年之后，啊，经过长达30年的这个闭关锁国，是吧？到邓小平时代又开始渐渐的开放，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的开放，还是一个半开放的状态。在这40年来呢，中国的社会呢，内部也是一个急剧的一个发展变化。那么中国人呢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内呢，可以说是从物质到精神承受了从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冲击啊。这在西方呢可以说是他们是经过了几百年啊，可在中国呢被压缩在短短的这个30多年40年啊。在这个转型的时代，那些旧的和新的啊，先进的与落后的这些呢，这些因素都纠结在一起，所以说呢，令人眼花缭乱啊。就拿这个中国游客这个呢，这些在国外这个遇到很多问题来看呢，这些人本来在国内还没有适应国内的这种变化啊，他里面很多的人都是来自一些乡村呐、一些偏远的一些地方啊，这个他们对于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些城市还都很陌生，他们现在一下子又走出国门，又接触更陌生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啊，的确有很多很多的不适应啊。这样一来呢，他们在这种专制下非正常的封闭的环境中所形成的这种思维啊，还有这个心理以及
喂，请朱先生，看来我们跟朱先生的连线断了，我们再加紧把他接回来啊。下面我们来请教马里兰州的秦伟平先生。中国游客大闹机场的一个行为呢，让许多外国人感到错愕，日本媒体甚至惊呼说中国人暴动了。那么请问中国人的这种行为值得国外大惊小怪吗？外国经常有此类事件发生呢？秦先生。
大家好。那这个事情呢，我认为说不是说经常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每年的出境游呢大概突破了1亿人次，那这个规模是相当大，到世界各国的游客呢随处可见，可以这么讲。那像发生在成田机场啊，包括伊朗啊这些，这个机场呢，这个唱国歌这样的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毕竟是个案，它不是说有代表性，但是呢确实是引起国内外都比较关注。那第一个我相信说是因为中国游客这个规模确实是非常大，那世界各国呢都希望发展自己的本国的一个旅游经济，对这个人群或者在他们眼中的蛋糕呢会有更多的关注。那随着人群的那个增大，那其中会有一部分很不如人意的这些地方，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在机场这种闹事啊，我们打个引号闹事，或者说唱国歌这种事件，甚至还有一些中国游客到了海外，他可能不太遵守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或者说比如说经常会大声喧哗，打个比方乱丢垃圾啊，这些可能一些不好的事件呢会大家更容易关注。那这是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管理的一个问题，很难短时间去解决。刚才朱先生他电话断掉也讲到说，那中国整个国民素质应该也是良莠不齐的，在整个短短的30-40年间经济社会呢是有很大的腾飞，但是大家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呢可能有些人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早前的一个阶段，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中国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的素质可能还是不错的，80后90后他们出国门或者第一次或者后面几次都会表现得比较好，应该是应有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现代公民的一个风范。但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那些人，特别是一些第一次出国门的人，他们可能在国内对国外的印象和到国外亲眼看到的呢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时候是他们就是非常错愕，然后呢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一些甚至耍无赖的所谓维权行为，所以是让国内也大跌眼镜，然后让海外媒体呢也会觉得说啊，这个中国游客群体的素质怎么会这样，然后是大吃一惊。谢谢。
飞机晚点呢在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偶尔呢我们也看到有乘客与机场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种一致对外的这个团结景象呢，尤其是受国歌和呼唤祖国引发这个自豪感和爱国情绪，有人说应该值得鼓励。那么朱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种所谓的爱国这个自豪感情绪啊，其实呢很多在情况下呢都是毫无理性的不值得提倡。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同胞他在国内他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呢往往是忍气吞声他到国外呢又高调来维权搞这个所谓的爱国秀，显然呢他是在奉行这个双重标准他们出了国了他们很多人就是判断事物的标准呢不是是非，而是什么按国别按民族以这个来划分。那么当然这也和这个中共长期以来这个狭隘极端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教育，以及呢对这个国外呢国际社会呢进行歪曲的一些宣传有关系，是吧？就拿我个人来说，我十几年前呢我随着工作单位组团去这个泰国考察，当时为了办护照我到派出所去开证明，在盖章的时候呢这个民警呢一脸的不高兴那会儿我就是一直挂了号的黑名单上人吧，他对我说你那种人就不应该让你出国，是吧？我随口就答道，我说这又不是去美国，是吧？他马上就给我顶了我一句，他说美国有什么了不起，是吧？所以像我们的同胞啊在这种宣传教育下呢，他们对国际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另外呢这个我们中国人呢这善于是因为在长期的这种农业社会的封闭这个环境下，他们形成这种小圈子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熟人道德他们这个不善于就是这个平等的来面对这些陌生人我们中国毕竟这个搞市场经济嘛，人口流动毕竟时间比较短，所以不善于这个接触这些陌生的世界所以说一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呢 这个中国人的善于抱团儿啊，认老乡啊，这个认熟人，所以呢，他这个很难就融入到一个陌生的这个社会中去。
嗯。
这一点呢，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这个我们这些同胞啊，他们就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是吧？鲁迅先生说呢，他们自己啊毫无特别的才能可以夸世于人，所以呢，把这国拿来当个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啊抬得很高啊，赞赏这个了不得啊，赞为了不得。那么他们呢，他们这个国粹呢？这个既然这么的有荣光啊，他们自然呢也就有荣光了。倘若呢遇战攻击以后呢，他们就不必自己去应战，因为呢他们呢就躲在这个影子里面去张口摇舌啊，这些人特别多。如果胜了呢，我是这群中的一员，自然也是我个人胜；如果败了呢，我是一群中的人啊，未必是我吃亏啊。所以说，鲁迅说呢，大凡聚会的这个闹事儿的人呐、啊，多半呢，具有这种心理，也就是呢，他们这种心理呢，这个我们可以这种心理，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法国的学者啊，卢斯塔夫·勒庞在100多年前写的那本这个著名的名著经典啊，叫《乌合之众》，大家都很熟悉啊。
嗯。
对这种群体行为啊，有入木三。
嗯。看来秦先生的电话又断了。是的，好的啊、
往往是到
好，秦先生回来了。
嗯，
好的，秦先生讲过，那我来啊，不，朱先生啊，我们刚才谈的是朱先生，我们来继续探讨这个现象。我来请教秦先生，中国人相较外国人呢，似乎他们权力意识并不特别强，有网上言论说呢，他们在国内低眉顺眼惯了，那么为什么到了国外他们就会产生如此强烈的这个民族自豪感和这个爱国主义情绪呢？这是为什么？
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的确，大家很容易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国内，因为整个中国社会制度下面，然后公众他的一个公民权利是得不到一个完全的保障啊，在中国呢，侵犯个人权利啊，还有公共权利的这个事件是屡见不鲜，几乎在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可能会遭遇到。他自己权利被不同程度的被侵害的事件，然后呢，大多数呢是忍气吞声，因为知道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国度下面现在这个政治制度下面，你要去维护个人的权益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远超过你权益受损的这个代价，所以中国人习惯的是遇到麻烦呢，自己要么就忍，要么就找关系解决。那在出国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发现说越在处于经济社会地位啊，处于是社会比较底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他表现的这种爱国的情操啊，他可能会更明显。包括国内一些有些政府来激发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啊，包括前两年那个《战狼二》在国内上映的时候，然后很多人都去买票去看那个《战狼二》，甚至说看一次啊不过瘾，看两次三次。他觉得说我们中国强大的，其实越底层的人他可能越有这种感觉或者有这种诉求，因为说句很现实的话，因为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是找不到存在感，就找不到他自己存在的意义，他的一个经济社会地位非常差，他的生存状况非常差，他觉得只有在这个所谓的国家这样一个集体里面才找到存在感。那出国之后呢，大多数人他不知道海外或者国际社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他以为我们中国真的强大了，我们中国人就好像高人一等，然后出去就应该备受尊重，然后这种感觉他要有。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或者说经常出国的人来说，这个国际社会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状态，没有人说因为你中国好像就高人一等的，绝对没有，甚至也没有说因为你是中国人就瞧不起你，其实都没有，大家很多是把自己假想的那个东西放在自己的潜意识里面，大家都是正常的，你是个游客为你提供服务，出现什么一个问题也是正常的沟通途径，对不对？没有什么对中国人有特别的两样。那很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底层的中国人，他出境旅游之后形成这个巨大的反差，他自己是没办法适应，出了问题呢，他的沟通能力也比较差，他就只有说好像在激发自己的这个祖国的一情怀，祖国的意思，然后再唱国歌，这种行为才会爆发。那实际上 实际上说实话，这种事情你看连官方他现在都在批评这个事情，完全是很可笑的，对不对？然后你真的是有什么状况的话，你应该去，你祖国强大了，你应该打你祖国的那个领事馆大使馆的电话，让他们去帮你协助解决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去闹事啊，这样子那完全就不遵守对方的法律，是不是？这样是完全不可取的。谢谢。
好的，现在呢一些网友他们在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比如像这位叫 Aaron Merriweather 这位网友说，毋庸置疑在外国机场逼飞机起飞唱国歌非常让中国人面上无光，特别是大陆人，作为一个大陆人无时无刻不再受这种偏左的民族主义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战狼系列票房这么高。反之呢，是因为偏左的民族主义煽动才有了迎合这种论调的战狼电影。爱国是好的，但大闹机场明显是过头了，中国向世界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强大了也要谦虚，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说，为了维护自己强大的形象，他们一直在塑造中国不可冒犯万邦来朝的假象，然后中国民众就真信了，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再加上中国信奉的丛林法则，自然也就有了战狼式的爱国。已放弃治疗 M 这位网友说，这些人已经被党洗脑，潜意识里面认为其他国家都是歧视敌对自己，而且爱国是政治正确的事情，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发泄政治类欲望的地方，在国内都憋坏了。最后一个就是看准了日本文明程度高，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就开始得寸进尺，集体撒泼。现在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把他们接进来听听他们的看法。上海的唐先生接电话。上海唐先生，
你好。伟大领袖习主席的亲密战友特朗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就强调，对爱国主义不能抱偏见。这个中华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作为世界公认的优等民族，其他劣等民族国家都必须对我们天朝上国啊，就是毕恭毕敬。你日本人要赚中国人的钱，那你就应该对中国人感恩戴德。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
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非常合理正当。
好，谢谢您。唐先生呢是替这些人呢这个撑腰鼓气啊。下一位，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94年时候我曾经有一个想法，我想建立第四帝国，并且当年一张小的报，我说我已经梦想实现新中国人道和人，然后我纵身去上海，在上海看邓小平和美国朋友，还有他的人可能日本人知道，我当时坦率讲，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那时候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信奉过全民公仆。
好的，天津的张先生，谢谢您。我们再来选读一下网友的评论吧。Alex 廖这位网友说，为个人自身利益庸俗，但加上了爱国的帽子，若既获取利益，也能获得道义，那么这种事情自然就层出不穷。应该适当改变教育理念，爱自己，爱护自己的利益正常，但虚伪的把保护个人利益的行为高大上，那就是丢人。金刚无，庸俗的爱国主义和中国历史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长期以来呢，中共的历史教育就和中共被迫害息息相关。鸦片战争受英国迫害，第二次鸦片战争呢受英法迫害，中日海战、中法越南、俄国三北的侵害，更有庚子国难，如此种种，向来不认真地告诉民众背后的真相。连美国这个从来没有侵略过中国国土的国家，都被教育成中国最危险的敌人，这不可思议。在国内当局对民众则是讲规则的吃亏，闹事的被当局收买，给民众一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感觉。Dudley Fong 啊，这位网友说，所有风俗都代表不同格调。中国人以对等互敬之原则协议取消排华法案，促进中美友好亲善。抗战后呢，善待已经扶列等国家的日本的侨民，并善尽世界五强义务。贫穷落后的中国尚且有大家大国风范，而今天所谓的伟大崛起、飞天钻地，人民却是这般德性。期盼大陆同胞自尊自爱，不要再做被改造、被驯化的这个怪物了。 这个我们来继续啊，我们这个关于这个机场爱国这个讨论，网上的批评和讥讽呢，我们刚才看到很多，刚才给大家念了许多网友的评论，这都是啊，这都是这个符合我们预料的。但是中国官方媒体接连出击，反思庸俗的民族主义，劝阻人们不要在海外自导自演《战狼》的续集。朱先生，有人说呢，官方媒体有一点一反常态。朱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同一点啊，就是说很多同胞呢，在国外呢，并不是这样想，我们想象那样，都是那样的高调的这个敢于维权啊，他也是这个看人下菜碟啊，可以说用个通俗话讲，欺软怕硬啊。我们看这个这几年呢，在中越边境啊，长期存在这个越方人员勒索这个中国边民的这个现象，勒索小收小费是吧？去年呢，这个二月份就有几个这个中国同胞嘛，因为拒绝这个付小费，就被甚至被打断了这个肋骨啊。我们可是这些事情上，我们看不到啊，这个国内的同胞能不能那个团结起来呀？那个去维权呀，是吧？就看不到这一点啊。好，接着下说明说这个下面这个话题呢，那就是这次官方为什么这个评论呢，我也看了，还是比较冷静的啊，还是比较客观的。我想呢，可能跟近来啊这个国内外这个形势有关系啊，一个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国内的经济下滑，社会矛盾突出，当局害怕有一些人呢借这样的事情把它闹大煽动起来啊，这种民族的所谓的这个热情呢，很容易导致这个抵制外资啊，这仇外啊，这个心理也影响到中国官方的外交啊，甚至呢，如果万一走上街头，也可能会引发这个社会动荡，这是当局不愿意看到的啊。第二点呢，就是以美国为代表，这个西方社会呢，已经对中共向世界进行扩张啊，试图呢这个改变世界的格局，主导世界，这种企图已经开始警惕并且有防范了。那中共呢，唯恐呢这一类事件呢给国际社会呢提供这个口实，使他们自己呢陷于被动啊。所以说呢，他们提出表面上要提出这个什么包容性的发展呐、要实行这个世界大同啊，类似这样的话啊，实际上就是说给世界看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这个秦先生，马里兰州的秦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媒体对机场爱国这个事情的这个报道和评论呢？
啊，这次官方媒体的这个评论，其实就好像朱先生刚刚提到，还是比较客观而且比较理性的啊，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很奇怪的是，官方媒体的一次正常反应，反而觉得让我们觉得，甚至国内的有些公众觉得，哎，怎么不太正常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在国内外一些舆情事件里面呢，经常官方媒体他充当那个角色的，并没有说客观如实的去报道，而是对他政府有利的方向去引导舆论，甚至经常看到说激发这种民族情绪、爱国主义情绪啊，所以这一次他们反而会碰到一个硬石头。本来你做一个正常的反应，这些游客是他们自己无理取闹，他自己对不对，在那里所谓的唱国歌。其实我想讲一下这个事情。本来跟爱国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他们自己在比如说订的航空公司出现一些不可抗力的情况，然后正常情况下你按照契约的原则，你就去跟那个你订票方或者怎么样去沟通，然后你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好了，没必要去唱国歌，这完全跟爱国没有任何关系，并没有人家没有在侮辱我们中国，也没有欺负中国人，特别你欺负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是完全不太正常的。但是这次官媒一个正常的反应之后呢，国内的公众好像并不太买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长期的论调是不太一样的，他长期的宣传，比如说国家强大了，外面应该怎么样啊，对不对？是完全不一样，特别是一些被他们长期的舆论宣传洗脑的那些用公众的话说，这种左派的那些老百姓，他们深信不疑，觉得中国现在是强大的，很快要超过美国了，然后。为什么我们出国还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觉得啊，中国政府是不是做得不够啊？所以这是一个更值得大家警惕的地方。明明是自己，就好像你知错就改嘛，你不对的事情就应该批评去反省反思嘛，对不对？你如果不太认真的去反省反思自己，然后你还去继续去加强自己这种无赖的这种行为，那未来一旦中国社会发生其他的一些变化的话，那可能会有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好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是中国官媒做的一些是正确的事情，希望他们以后都做正确的事情。谢谢。
好，我们现在来接电话。 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你好。北京的郝先生，您请讲。
你好，你好。
嗯。
你好，听见了吗？
听得见，您抓紧时间，郝先生。
我就是提个意见，你们接电他电话的时候，不要接上海的姓唐的那个傻子的电话。
好的。
你们第一个电话老是接他的，他你们接他有什么意义呢？他这个他是个傻。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啊，我们现在呢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再来这个快速的讨论一个问题，反思中国人这种行为呢，有人说是真爱国主义，也有人说呢他是伪爱国主义或者假爱国主义，但更多人把它归之为叫素质低，缺乏教养，以致不能辨别高尚与低俗、美和丑。朱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但是呢，我不认为这个不能简单的啊就否定一些同胞的他们这种爱国的热情啊，虽然说他们出于一个机会主义或者是说一个功利啊来考虑，但是呢他们确实实在是用错了地方啊，他们的素质呢确实是需要提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国内啊这个遇到很多问题以后，他这个维权很难，付出很多的代价啊，所以说呢他养成这种习惯了啊，在国内呢就是或者是找人托关系，办不成呢他就或者采取闹的办法，有句话叫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对不对？所以说到了国外以后呢，他因为在这个缺乏法治人权这保障的环境里呢，养成那种习惯了，所以说到国外遇到问题呢，也动不动就上纲上线，采取这个过激的这种反应的这个方式啊来解决。所以说呢，他们不能够就事论事的啊去看待问题，去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看国内的这些访民也好，这些老兵也好，你看他们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上访的时候，他不光是喊一些具体的他们诉求一些口号，还有加上什么拥护习主席啊、拯救共产党这些空洞的口号、意识形态的口号，他们很明白，在中国必须打出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这个啊这个旗帜，才能呢这个有安全感啊。所以呢，在这个国外这些游客的一些做法呢，也是沿用这个习惯，他哪打出这个爱国主义的旗号，这种政治正确作为他们一种这个装饰品啊。这样呢，一个是能够博人的眼球，再一个能镇住对方，他觉得用这个国家的民族的这个旗号呢，能让这个对方呢有所忌惮啊，不敢搞这个所谓的这个种族歧视，其实人家就是照常办事，他们这个弱势心理的感觉，他就是似乎人是这样啊，这是错误的判断。另外呢，第二个点呢，还可以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呢，可以为自己壮胆，还可以呢，这个以此呢，能够争取这个当地的
好的
中国大使他们的帮助。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朱欣欣和秦伟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骚扰、监禁、驱逐，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什么处境？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